主耶稣，你的宝血洁净这个整个会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身心灵，借着你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蒙恩惠的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今天在这会场的每一个人，巴不得印着你的话语被解开，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医治，成医治我们白骨，医治我们的身心灵。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啊，祝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妈妈最高兴的就是什么？哎，不要，前一页，前一页，安心，前一页。啊，下一页。OK， 妈妈当然最高兴是儿子哈，所以师母有几个儿子？五个，牧师也算哈。我妈妈有四个，因为我们三个儿子加我爸爸四个。其实每一个老男人里面都有一个 little boy， 对不对？都还有一个很淘气很调皮的，像那个阿丹一样哈。好，我们今天要从儿子来思想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第一个方面要来思想，从儿子的角色来看人子。在希伯来人的传统里面，人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从旧约到新约常常提到人子，尤其是在先知以西结书提到很多次。这个人子呢，在希伯来语里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叫做英文是翻成 the son of man， 好，所以人子他讲到在神的各神的奇妙的位格里面，有一个位格是人的位格，这个位格是谁呢？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事实上他还没有降世为人以前，他就已经是有人格了。所以因为耶稣有人格，你我才有人格。那第二个，当然耶稣在地上活了33年，他作为一个什么身份？儿子。当然这个儿子是一个代表，代表普天下所有的儿子，也代表普天下所有的什么女儿。譬如说我岳父快100岁了，他是跟孙立人将军从大陆一路打到台湾来的，美军的英文翻译。可是我岳父只有一个，那个人有没有坐在后面？叫王小华，长得很可爱。那所以王小华虽然是女儿，她也是儿子。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个人子的一个代表，这个叫 prototype。 这个代表呢，在今天母亲节，我们第一堂会从儿子的观点来思想，第二堂我们会从什么？会从妈妈的观点，从母亲的观点。好好，那个我们在1月18号还是28号，我不太记得，没有关系啊，差不多了哈。OK， 我们讲到整个国内国外的现象，如果你注意看台湾或国际的新闻，常常会有目不暇接的感觉哈。譬如说，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是非常讨厌那个北韩那个叫胖胖哈，虽然我自己也胖胖的，但是我没有他那么胖，感谢主。但他居然在什么，在板门店两个人，你有没有看那个新闻，他们在那边和谈，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在30几年前啊，俄罗斯跟东正教在经过共产党很长的逼迫以后，俄罗斯兴起一个很大的祷告运动，包括戈巴契夫的母亲，所以俄罗斯怎么样的苏联就瓦解了，成为今天的东欧。那当然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我们的大使前大使坐在这里。可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1989还几年，两德统一了。好，那当然我们两岸现在是处于倒退跟冰冻的期。好，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在圣经里面随时提醒我们，从耶稣圣经到今天2000年，耶稣都提醒我们说这个就是末世，不是今天才末世。但是我们今天面临，我们都面临一个非常非常更 imminent 更迫切更紧迫的，就是我们从各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脚步好像越来越近，要回到这个地上来了。好，那我也是回到地上，耶稣自己话里面有讲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好，所以最近我最爱的两个世界领导人啊，一个大概很多人你不认同没关系，我最爱一个叫川普，我更爱一个叫普丁。好，可能很多人觉得普丁有什么好，我觉得普丁才像一个领袖，虽然很多人骂他，但是我觉得领袖就是要那么有魄力。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讲政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当川普宣布要把美国的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现在有两个国家正在打仗，以色列跟谁？伊朗。可是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伊朗却是神使用的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帮助以色列民族，就是在马太波斯帝国的古列王，他准许什么被掳的犹太人回去建什么建圣殿，亚哈水的王又容许尼希米回去怎么样修补城墙。所以在古代的波斯帝国，就今天的伊朗，事实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几千年的老基督徒哈。可是那些基督徒前一阵子被 IS 残杀的非常的严重，所以你可以看到末世跟流血跟基督徒受逼迫，事实上从来没有停过。你我是因为神特别怜悯我们，我们都平安无事可以坐在这里享受敬拜神。其实有很多基督徒，根据那个 Christian World News 啊，这两年基督徒受逼迫流血的是人数是超过过去所有的时代，就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脚步近了。好，这我们当过刚刚读过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这个信息也是为母亲们预备的，也是为做人子或人女预备的。好 ，OK， 好，犹太人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当然犹太人这样这个话是有点语病了。他说：“上帝无法到每个角落，我们知道，事实上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圣灵可以到每个角落，好，但是上帝还是需要什么？需要创造母亲。”母亲，好，有母亲就有什么？就安全感嘛。有母亲，人类就有供应。好，所以很有意思。所以 God could not be everywhere, so he created mothers 是复数的。所以你到任何地方，只要有母亲或者是有像母亲的人，好，你就有安全感。我小时候的安全感，除了我妈以外，事实上从我外婆来的。所以我娶了一个太太很像我外婆，当然我太太不太高兴讲这种话，开玩笑，她给我的那种 kimoji 跟kanji， 你们知道日本话 kimoji 跟kanji 是什么意思吗？你会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可靠很温柔的女人，所以你娶她呢，一辈子可以躺在她怀里不要害怕。当然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也蛮凶悍的，外柔内刚，我是外刚内柔。好，所以这一章也是告诉我们说，诶，电脑放电脑能不能跑掉啊？在宕机怎么办 ？OK， 好，这是一样的意思哈。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了。哎，拜托你还是坐在这里，有状况也随时处理。OK， 所以在但以理书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意象哈，大家注意看这个红字，这个意象怎么说？他说。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刚刚在前面的经文都有读过了。好，所以我们今天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呢？很不幸的，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今天采用了希腊哲学家 Democritus 的哲学，政治哲学，我们实行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可是我们的民主政治的乱象啊，我想很多人都觉得很头痛哈。那可是这一段圣经就让我们跟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的安慰。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说他的国怎么样，必不败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国？我们得到的不是中华民国，我们得到的也不是台湾，我们得到的是他的国。在启示录另外一地方就是说，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会永远存在。好，当然我们很爱我们的国家，虽然现在的政治正确是不爱这个国家，也要积极的把中华民国完全从历史上涂抹掉哈。但是神的国是永远不败坏的，而且神的国的这一位国王啊是亘古常在的，而这位国王就是谁？就是这一位像人子的。而但以理在得启示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事实上耶稣还没有降生，所以从这些圣经我们都有可以有一个很永恒的历史观，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超乎时间又在时间内掌管历史的神。所以不管我们的国家目前是什么情况多乱，神洪水泛滥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相信吗？台湾再怎么乱，耶稣坐在台湾；中华民国再怎么乱，耶稣坐在中华民国。 直到永远。好，但是这个信心还不够，我们要因着这个信心，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让我们的国家呢能从一片混乱中走出秩序来。就像启示录那个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据点了，然后什么地是空虚混沌，让神的灵运行。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翻转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等的领域，重要的是翻转我们人的心。好，所以这一章就释义了哈。所以耶稣不是在地上才存在的，耶稣还没有降世的时候，他在天上就存在，而耶稣升天以后，他现在还存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他是什么？他是坐在神的宝座右边，长远活着为我们什么祈求。所以跟耶稣的同工服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服事，就是什么服事？守望祷告。所以基督徒的天职，好，包括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一切的政府祷告，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祷告。我推荐一本非常好的书，这本书是林良书房出的，叫做以祷告与禁食来什么创造历史。这个写的人，你们大概有人听过没听过，叫做叶光明牧师，英文叫 Derek Prince。 他是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然后呢他第一次是让他去从军了，他英军把他派到北非，结果他在北非啊遇到德，那到了他又待了很久，他是军中的军医，他到了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又要对抗希特勒，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结果希特勒在北非有一个很强有力的将军叫做什么，叫做隆美尔，结果英国的军队是败坏的一塌糊涂啊，他就在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起来祷告求神兴起一个英国的将领，结果丘吉尔任命了一个人叫谁，叫做蒙哥马利，沙漠之鼠。这个沙漠之鼠最后把隆美尔打败，扭转了整个局面。为什么？如果整个北非到埃及被希特勒占领的时候，下一步会打哪里？耶路撒冷。那犹太就不可能在1948年今年要庆祝70年复国了。所以你看历史的大事小事都掌握在神的手里，而我们怎么可以跟神同工？我们以祷告跟神同工。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因为我们最近正午的基督徒一直在为国家祷告，结果就发现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很真实的祷告的经验。以色列复国以后，阿拉伯一直去攻击他们，这个 Derek Prince 的夫人祷告，他说让阿拉伯的军队 freeze， 你知道什么叫 freeze 吗？就是不会动。后来有以色列军人来跑到那个，他很奇怪，我们去打的时候呢，阿拉伯军队不动啊，让我们打。原来是他太太祷告了成就了，很多很多。还有当以色列的飞机啊升空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飞机设备很差，好，就阿拉伯买了最贵的飞机，就升空的时候，阿拉伯的飞机说：“哎，他们要攻击以色列飞机，发现以色列翅膀上坐的都是什么天使。”所以事实上是神在帮以色列打，就像最近伊朗听说要用核子武器，结果那个整个城发生地震就不能动了。好，所以你若留心的话，我们的神不但活着，我们的神仍然在做事，他一定保护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也要进一步保护他所拣选的教会跟众儿女。好，所以这个就带引你告诉我们谁是人子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圣经来看谁是人子。人子是谁？人子是安息日，就昨天哈。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因着人子，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入耶稣的安息里面。好，就像耶稣怎么样？耶稣跟门徒渡那个加利海的时候，不是起了风浪吗？耶稣在做什么？耶稣躺在床上里面什么安睡？好，所以你会表面上看耶稣在干什么？门徒起来吵他，他来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他就斥责风跟海，所以门徒就很惊讶。因为耶稣为什么能安睡？因为他知道他的父掌管这一切。所以我们如果跟耶稣一样有这样的信心，不管我们遭遇到什么风浪，我们是可以很沉稳的。好，然后呢，约拿在大鱼肚中，人子这个代表耶稣降生，要最高峰是在受死，他在受死在坟墓里面要待三天，然后三天后复活。好，那复活以后呢，人子就在荣耀里面，这段经文哈，对不起，人子在他的荣耀里怎么样降临？所以我们今天已经面临什么？人子要降临了。好，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回转一下儿童的样式。这个就是约拿掉到海里面去，哈，可是呢， 这个是画家的想象哈。当然，鲸鱼的肚子里绝对很臭哈，没有这么好，还可以在里面点灯啊。然后这个是人子，相对于人子就像约拿在鲸鱼的肚子一样，人子要被放在坟墓。你看犹太人的坟墓是一个山洞哦，然后一块大石头滚住到了墓门哈，因为他们都是在山上凿坟墓的。然后圣经不是讲罗马军军去把这个坟墓看守嘛，以免有人偷了他的尸体。事实上，他们看守没有用，他的尸体还是出来了。好 ，OK， 所以这里就代表什么？代表军事政治拦阻不了我们的神。各种罗马在当时是最强的帝国，他横扫欧亚非三洲，可是他们还是拦阻不了主耶稣。主耶稣的武器啊，不是罗马的军事跟战斗的装备。主耶稣的武器是生命复活的大能。OK， 下一张，哎，这个是什么？好，所以人子，这位人子呢，来到世界上了。他来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他不来，我们就惨了。好，所以人子来，不但是要拯救，他要做什么？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你看耶稣很有意思，耶稣在地上活了33年，前30年他在做什么？他在家里孝敬父母啊。好，所以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更怎么样？孝敬父母，这个也是今天教会非常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好，然后另外30岁到33岁他出来做什么？他传道，然后呢医病赶鬼无柄恶鱼行神迹，那传天国的道理，最后为人舍命。那舍命以前为门徒什么洗脚，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做一个什么立下一个榜样。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人生观不再是得到什么了，而是一种什么的人生观？给的人生观。舍最难舍的是舍自己的命，所以耶稣立下一个榜样，就是要我们过这样的人生。哈，所以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那边人子降临。这个代表什么？耶稣回来的时候不再是慢慢来了。我最喜欢这样子的，因为我是急性子，我每天都跟耶稣说，你来加班了，主啊，你的动作怎么这么慢，我等你等这么久，你怎么没有反应。耶稣说他绝对不慢，他动起来的时候是像闪电一样的快。我们知道从简单的物理学，光速一秒钟可以绕地球几圈了，7圈半的样子。好，所以我又观看见有一位白云，白云上坐的人子，拿着这个讲到耶稣的审判了。所以你看到神给在拔摩岛上的老约翰的意象呢，已经是超乎我们的科技了。因为他人在拔摩岛上，他可能是什么？他有可能是神把整个宇宙的结局演给他看，他也可能被提到一个高度来看，就好像你搭飞机或者到了那个太空梭到另外一个高度去看一样。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神是什么神？超乎高科技。我最喜欢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的政府一天到晚在推 AI， 你知道什么是 AI 吗？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啊。现在去超商买东西，很多人不用钱呢，他用手机笑一下就配了呢。这个将来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连医院看病哦，将来听说都可以机器人帮你开刀。我是宁可死也不要机器人帮我开刀了。可是 AI 很可能会成为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撒旦的工具。事实上，今天可能就开始了，政府已经开始在控制我们的 LINE、我们的 Facebook、我们的思想。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不能再讲下去，因为我还在政府做事，还没退休，到此为止就好了。好，所以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可能有 George Orwell， 你们知道 George Orwell 有写过一本书叫1948，最近中国大陆就是要改台湾的那个航空公司的地图的名字，结果美国政府就引用 George Orwell 的 Big Brother。 所谓 Big Brother 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控制你的政府。这个政府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启示录最后讲的那个敌基督的政府。敌基督的政府就像猛兽一样控制你的。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缴盈利事业所得税的？ 我们努力了几十年，我们才把盈利事业所得税从25%降到17%。请问目前台湾的盈利事业所得税是多少？23%。是代表什么？3代表你所有的利润都被政府拿去了。为什么？你就去问郭台铭，郭台铭他们这种电子业的利润只有毛三到四，也就是说现在最好的电子业只有3到4。而郭台铭最近面临很大的危机，因为川普要那个查那个中兴跟华为，中兴华为背后的供应商很多是川那个郭台铭。好，所以你就知道政府可以不知不觉的把你的血都抽掉，你还不知道。好，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在面临这样一个末世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来看哈，这是耶稣要再来的一个情况。好，耶稣像闪电一样的快速。OK， 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过生活呢？所以，我们从耶稣他在地上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在地上过了一个什么生活呢？事实上，这里面的这个字啊，在原文的那个希腊文的奴仆是奴隶啊。在希腊罗马奴隶，你如果看过很多那种电影啊，罗马的电影就是说奴隶是完全没有权利的，主人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主人要他死他就死，主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他都不这样。所以耶稣在地上是一个奴仆的样式。所以我们来信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将来是要做天国的主人，但是我们在做天国主人我们还留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却怎么样？耶稣却要我们跟他一样什么？虚己跟谦卑啊。这就耶稣说，若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天天跟从我，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家天天去背，你自己要背。好，所以这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一个镜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升高以前必要什么？降卑。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可能要了解，信耶稣可能先要降卑很久。我在这个讲台下面受浸已经快要满40年了。单单这个降卑啊，我就发现不容易学。我们人都希望什么？升高，对不对？官越大薪水越高，那个车子越大，出国还有头空军一号，官越小。可是你如果仔细思想的话，其实降卑才是神的道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过生活呢？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啊，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跟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这样认他了。这什么意思？信耶稣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认识基督。什么叫认识呢？在整个希伯来文化里面的认识啊，并不是说，哎，我认识你。譬如说，我认识蔡国山，可是我跟他多熟啊，对不对？可能是点头之交或见面之交。我知道他在行政院，他是大，所以说我就算他行政院长官。我是小部叫经济部。但是这种认识是很肤浅的。在圣经的认识，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意是什么？是教会跟基督跟夫妻的奥秘。这个什么意思呢？你认识你先生吗？你先生认识你吗？你认识基督要像你认识你先生你太太一样吗？这是什么意思？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丈夫跟做妻子的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奥秘。所以认识就代表从不认识到认识到成为生命合一的共同体。这就是罗马书说，他召我们来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儿女当中做长子。所以这个认识就是什么？就是成圣成为基督的意思。所以你我来信耶稣，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做什么。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事实上在使徒行传为耶稣那本来是用 be my witness。 什么叫做 be my witness 跟 to do my witness？ 这很大的不一样。去做见证跟你就是见证。当你认识基督，你的生命跟耶稣就一样成熟，你不用走到哪里，甚至你不用开口，人家就认识基督了，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成熟到跟基督一样。这个就是基督拣选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整个雅各书讲的，新郎要他的心腹起来追求，有一天 能够匹配。所以当我们的新郎要回来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在座从不认识神的外邦女子成为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成为十个童女里面的聪明的五个童女，预备灯又预备油，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生命成熟，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是耶稣的活生生的见证，开口也是见证，闭口也是见证，我们这个人就是耶稣的见证。 Be my witness， 这是圣经的原意。当然我们可能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召我们的是信实的，不是我们负责到底，是他负责把我们造就到底，所以这个是永生的意义。 OK， 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圣灵充满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造就我们的那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哈，圣灵充满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把神的话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所以讲完了这一位在宝座上的人子，我们要看人子在地上的生活了。在路加福音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他的父母是很虔诚的，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虔诚的父母一定会带出什么虔诚的儿女。当然耶稣不是普通的儿女，耶稣是神哈。可是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去敬拜神。可是父母回去的时候怎么样？耶稣没有回来，他没有发现。这有这种父母吗？过了三天才发现我儿子不见了。我小时候我爸爸骑着脚踏车带我去重庆北路，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重庆南路。你知道民国四十几年重庆南重庆北路是天地的遥远，不像现在我们家就住在总统府的对面，重庆南路。就我爸骑脚踏车啊，就把我放在重庆北路的路上，说你等我哈，在这边等爸爸，爸爸有事等一下回来。跑去跟朋友聊天了，另外一个医生，就等了到天黑了，从中午我爸爸还没有回来。那后来怎么办？四个小时，这个很有趣的爸爸哈，回来被我外公骂半死。我后来怎么回去的？我那个小时候外公会教我说，你如果在路上迷路的时候很简单，那个时候没有计程，就是三轮车，然后告诉他我们家住在重庆南路一段几号，他就把你载回来了，那阿公付钱，就这样子。还我们天天还没有这种事情，不然阿公要付钱。不是十二岁的时候，所以当然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父母要小心了。在台湾还好，在印度一年有几十万的失踪人口，然后这些失踪人口呢就被那些歹徒哈，把眼睛挖掉或者把一只手割掉，然后放在新德里的路旁当做乞丐，人家可怜给钱，那个后面人收。所以千万要看好你的小孩啊！你说台湾有没有失踪小孩？有，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哈。当然，我们不是责备说约瑟跟玛利亚哈，约瑟跟玛利亚显然不知道在干什么，都三天才没有发现耶稣不在了。好，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当他们回到圣殿找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干什么？这边写说，耶稣坐在什么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什么问。好，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希伯来教育的参考。教育不是填鸭式的，教育要思考，要发问，然后呢，从发问中，所以以色列人最重视的不是答案，而是你在发掘答案的过程当中，你去学习。这个犹太式的教育我们都知道哈，所以你看圣经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学到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好，凡听见耶稣的，都稀奇耶稣的什么聪明和他的应对。好，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这样啊。我们信耶稣以后应该变得更笨还是更聪明？当然是更聪明，除非我们的生命跟耶稣没有连好。耶稣不是说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吗？约翰福音十五章嘛，对不对？而且信耶稣的人应该怎么样？非常会应对啊，应对进退啊，而别是进退维谷啊。所以信耶稣的人要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是灵巧像蛇，寻良像什么鸽子。好，所以神要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去过生活。我们如果没有智慧，我们可以求。雅各书说，你们当中若缺少智慧的，可以跟神求，神就必赐给我们智慧。这个智慧是很实际的，这边应对讲就是生活嘛。好，我们看这段互动很有意思了，我们焦点 第一堂会放在儿子，第二堂再放在母亲。玛利亚对耶稣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啊？诶，你怎么你们跑掉也不跟我们讲，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我觉得玛利亚伟大，但我觉得约瑟更伟大，因为约瑟明明知道耶稣不是他生的，哪一个爸爸能够，我有一个弟兄在瑞士啊，他跟妻子很多努力，很多年人工婴儿试管都不成功，后来他们就从台湾收养了两个，我们去他家看，哇，虽然不是他们亲生的，他们真的用耶稣的爱去爱那两个小孩，啊。所以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思维念吗？他所做的他们不明白。所以弟兄姐妹，儿子或女儿在长大的过程会不会让父母伤心呢？不但是伤心，常常会心碎，对不对？可是心碎的时候，当做父母的怎么办？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过程，耶稣也有那个过程，但耶稣更不一样，耶稣是神儿子的。所以我们养小孩的时候，养小孩一个过程，他有一段时间，可能尤其是从青春期到某一段期间，对不对？我们家的老幺恩子结婚了以后生了小孩，他现在才说，哦，他现在才体会那句话，养儿方知什么父母恩。所以我们现在最能了解我们做父母的恩的是我们家的已经有小孩的女儿哈。所以我希望另外两个赶快结婚生小孩，才了解我们的恩有多大。你看一下，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且顺服从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儿女要比非基督徒人更怎么样？更孝顺了。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儿女很重要一个见证。你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更不孝顺，那你就没有见证。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见证吗？见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孝顺你，特别是年长的父母。年幼的时候你需要父母，年长的父母年长的时候父母需要你了。可是需要你最难的不是你帮助父母，而是什么？态度。千万不能像中国人说的久病床前什么无孝子跟孝女，全部都翻脸了，然后想到的都是遗产，那就惨了。这种故事哦，这不是故事，这种惨剧太多了。常常有说，哇，培养了一个留美博士，娶了一个也是留美博士，住在洛杉矶，然后呢就写信回来请爸爸妈妈到洛杉矶来安享晚年。住在洛杉矶以后，儿女跟媳妇就说，啊，爸爸你们现在年纪大了不清楚了，好，就把台湾的房地产全部移转给我们。好的，移转完了以后就爸爸我们带你去郊游，把爸爸妈妈这些郊游就放在一个地方，就再也没有不见了。这都真实故事啊，台湾人啊，台湾人就是心太狠，不是心太软。如果基督徒这样的话，你想这样的基督徒也不是基督徒了。所以这个事情都是搞不好的，里面还有基督徒，因为洛杉矶拿博士的很多是基督徒，嘿，所以那个已经不是基督徒了。不信的人都有孝顺的，何况信的人。不，从这个圣经我们就知道，当儿子要怎么当，当女儿要怎么当。我们不能因为信耶稣，我们不能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忽视了我们作为人子、作为儿子跟女儿的责任。所以这个是儿童主日学的话，看到约瑟怎么找耶稣，就找到的时候跟耶稣的对话。好，我们接下去看，我们接下去看。好，他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所以这里看到耶稣有两个身份的，耶稣的一个身份是我的儿子，这个我是天父的儿子。可是耶稣在地上又是什么？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怎么样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顺从基督的人成了什么永远得救的根源。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了，你我来信耶稣来得救，就是要跟耶稣一样做什么？做天上神的儿子，可是也不能忽视我们做地上儿女的责任。而且耶稣在地上怎么样受苦，在祷告，他祷告是什么祷告？他在客西马里面不是有三次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这个叫什么上十字架承担世界人所有罪孽的苦悲离开我。 但是什么？耶稣最后一句话讲着：“不要什么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什么你的意思。”所以最后耶稣上了十字架。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要期望基督徒有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反而是你越虔诚，就像上礼拜跟上上礼拜开了一个牧师提的那个叫以巴佛，是中国的以巴佛，你会觉得中国的基督徒怎么坚持到这种程度啊？我相信就是中国有这么多坚持的基督徒，不止他一个，很多，今天中国才会复兴的。神为什么今天淹在中国这块土地？因为中国这块土地有很多基督徒为基督赞助的。台湾呢，我就不敢讲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听了这些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也有地上的父母。而当我们地上父母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决定将来我们去见耶稣，耶稣对我们的态度。其实这很不容易做到的，不容易做到的。好，我们来看这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谁呢？麦基洗德在古代希伯来的战争里面，亚伯拉罕呢，他的财物被抢走以后，他率领家里的壮丁，显然亚伯拉罕是非常骁勇善战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不能只有信心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可是亚伯拉罕也是很会作战的。好，基督徒是打仗，我们不但打地上的战争，我们还要打更难的属灵的战争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得胜的时候，亚伯拉罕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什么？献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撒冷王 King of Salem。 所以麦基洗德就是什么？就是微服出访从天上来到地上的谁？耶稣基督。他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也就是他是永恒的，他的生命是永恒的，他就是那位永恒的神，永恒的基督。所以他在地上，在亚伯兰时代，他就像亚伯兰显现了，后来不是也像雅各显现吗？你有没有发现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一直出现，只是我们没有很注意而已。那你说，那为什么向他们显现不向我们显现？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神的主权。就像啊，刚刚周报里面有写，俊慧有没有来？俊慧的婆婆啊，在重病的时候说她看到耶稣显现了。我看了又心里有点酸酸的，我受尽40年我还没有看到耶稣显现，可是后来他马上走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哦，还好还没有显现，不然可能我就马上要走了。我的意思不是那个，我的意思说显不显现是神的主权。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到门徒显现的时候，那个怀疑论者多马说，我都不用手指头探入他的肋旁，我总是什么不信就是不信，有没有？耶稣有没有显现？耶稣向多马显现了，有没有？多马有没有手指头探入？耶稣说，来来来，手指头探入我的枪伤。多马怎么说？多马跪在地上，耶稣说，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很重要的话，你是看见了什么才信，那些什么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神要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神要我们的信心是凭着什么？他的话语。我们信心唯一的根据在500年前马丁路德站在教皇面前对答的时候，马丁路德说，你教皇审判我是凭人的权柄。他好大胆说教皇的权柄不是神来的，我今天来回答你是站在什么？圣经的基础上。所以从500年前开始，教会开始读圣经了。500年前以前只有神父修女读圣经。好，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呢，告诉我们，箴言书怎么说？他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好，这边圣经讲生你的父亲是谁呢？是主耶稣哦，不是天父哦。耶稣生我们的。好，你母亲是谁呢？母亲是圣灵，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好，什么叫做藐视圣灵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啊，藐视圣灵，第一种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告诉你要做什么你不做；第二种是忽视圣灵，你也不从来不读圣经，你也不祷告，你跟圣灵没有来往，这个都是藐视。所以为什么说母亲老了呢？圣灵多老啊？圣灵无穷年纪啊。 我们80岁100岁觉得很老，我们教会的牧师今天没有来，我们退休的荣誉牧师洪牧师好像102岁。我记得蒋夫人活到106岁的时候一直跟神祷告说，哎呦怎么还不打把我带回去，哎，106岁在神看来是很短啊，千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的神，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很老就藐视我们的神，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多多亲近我们的神。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好，我们的神是什么一位神呢？我们的神是替我们祷告的神。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他说神做什么？神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亲自，好，然后圣灵也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你们如果看过我们新总统的见证，他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不是祷告吗？他祷告的时候他读到一句圣经说，女子要护卫男子，所以谁跑去跟去救他了？蒋夫人跑去救他了。好，所以圣灵，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是我们唯一的。意象是重要的，但是神的话语还是唯一的根据。好，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不管我们是男生是女生，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效法什么？基督耶稣。这样很清楚了哈。OK， 可是我们要效法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哎呦，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又黑又丑，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光明圣洁的神呢？所以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要成圣需要靠着什么？对不起，上一张，要靠神的灵。好，这边中间是一只什么？这是一只鸽子啊，鸽子是代表什么？温柔的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也要降在我们身上。神的灵，这个英文有这个字，你们要认识一下，这个字不是 prayer， 是叫做 intercession。 intercession 是什么？是比 prayer 更认真的。 intercession 就是在神跟人之中间去介入来祈求，就叫 intercession。 所以 intercessor 就是什么？代祷守望者的意思。好， with groans that cannot be spoken， 有时候你话讲完了还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圣灵接下去用两种东西为你祷告，一种是什么？方言祷告，好，咔啦咔啦，啪啦啪啦，吓啦。另外一种是真的叹息。当然，我以前在双堂常常叹息，我最近不敢叹息了，因为会有弟兄姐妹跑过来说：“简哥，你为什么要叹气？”我也不敢说那个一定是圣灵的叹息，也不敢说你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就算了。好，所以呢，我们再看下一章。这个都是前面的经文，可是这个图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这个人要走出一个什么？走出一个坟墓。这个人就是耶稣从坟墓里面走出去了。所以耶稣从坟墓里面走出去代表什么？耶稣胜过死亡了。这一位胜过死亡的耶稣是靠着什么胜过死亡的？靠着圣灵复活的大能。所以圣灵复活的大能也帮助我们走过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什么困难、死亡跟坟墓。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关卡，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去。是不是里面没有电了啊？好，所以这个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圣经。他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所以可以看到，神不但把耶稣给我们，神把一切都要给我们，但是有一个条件。哪一个条件呢？神说，你们看野地的花跟天空的飞鸟，他们也不耕种也不纺纱，但是他们的荣华，就所罗门极荣还不如他们，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因为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只自私的求说啊，当然这个也可以求了，我儿子要赶快结婚了，我儿子找好工作了，薪水高一点了，这个都可以求，但是不能只求这一些。我们要神，我儿子去一个公司是能够实践你的旨意，这个就好一点了。 我女儿嫁给一个你所喜欢的男人，这个这样的祷告就比较合神的国神的意。好，只是让大家举例说明了。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了。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讲到什么？讲到人子。第二个讲到耶稣在地上作为儿子。第三个是讲到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不要成为什么？成为悖逆之子。事实上啊，在圣经还有另外一个用词提到灭亡之子，那个是谁呢？是十二个门徒之中没有机会再悔改出去上吊自杀的犹大。好，所以这些事情写在圣经都是让我们很触目惊心的。因为犹大是耶稣经过通宵祷告选出来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哦，他成为灭亡之子。我常常在想，如果用数学来算，还好耶稣不是用这种数学啊。今天假设我们这边是十二个门徒，我们有十二分之一会成为犹大的，还好耶稣不是用这种数学。你要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如果十二个门徒有一个背叛出卖，有一个否认还可以有救，那个叫彼得，对不对？那犹大是没有救，所以这个不是十二分之一的数学，这个是不要成为悖逆之子。为什么会成为悖逆之子呢？这个就是我们八月会讲的主题啊。悖逆之子是因为心理悖逆，他的极端就是什么？就是昨天啊，有一个新闻，有一个孙子把阿公啊，然后前天好像有一个新闻，一个阿公把全家几个都杀掉，就在台湾呢，这不是人间地狱吗？然后那个孙子被警察抓来说，赶快帮我判死刑吧。他了解现在政府正在废死刑，那个是极端，但是不用到极端，我们心里面不小心的话，我们都可能有悖逆的，对神对人的悖逆。为什么呢？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什么？哦，这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非常简单，今世的风俗。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呢？手机就是一个今世的风俗，还有咖啡简餐店。我们家南京东路二段走到这里来，你算一算，大概有100家的咖啡简餐店，最近又开了一家新的，每天早上都有人排队，那个叫什么？今世的风俗。感谢主，我们没有去排队，可是我们也陷进去了。我们昨天经过的时候发现没有人排队，我跟我太太赶快进去。好，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今世的风俗其实我们很不容易抵抗，对不起啊，像我们教会很多第二代的，希望今天没有来，不然等一下来跟我打架。好喜欢看韩剧哦，当然我也很无聊，为什么一直在看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干什么？韩剧，其实韩剧都很怪，你不觉得？那些男女主角的都是被熊医师整过的，当然不是熊医师啊，类似熊医师的，这都是今世的风，他不知不觉就灌输你错误的价值观呢。里面可能影片里面就有什么，就两个女生啊，两个男生就开始不知不觉让你觉得同性恋很美好，或让你觉得住豪宅很美好。其实最我们那个年代最清楚的就是谁？琼瑶嘛。琼瑶最近跟她的啊，那个告得很难看，你们有没有看到新闻？我们那个时候都看琼瑶的小说，觉得哇，其实琼瑶自己的是抢人家的先生的呢，一塌糊涂啊。所以这个都是今世的风俗，还有什么小说，还有我们那个时候叫风花雪月。还好我不太迷琼瑶，我不知道我老婆有没有迷琼瑶。迷所有的东西都有后遗症，只有一样没有后遗症，什么？迷耶稣没有后遗症。今世的风俗背后都有什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邪灵是很会包装的。就像我在瑞士啊，看那个香烟广告啊，我们台湾不知道有没有香烟广告，我现在去便利商店发现烟现在也很贵，100多块，可是很多人去买，女生也去买烟呢。可是那个香烟广告的时候都是哇，一个男女啊，然后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抽着烟，可是香烟盒子很小的地方会说抽烟会致癌症，你更没有人会去看那个字，所以大家照买。我现在办公室今年我现在只要一下办公室，外面都一堆人在抽烟，男生女生在那边聊天，为什么？办公室不能抽。所以这个都是什么？事实上我们不客气的人，这个就是烟鬼啊。所以有烟鬼，有酒鬼，有毒鬼，有色鬼，有各种鬼啊。基督徒会不会被吞吃？基督徒有没有豁免权？基督徒要起来抵挡。好，所以这张很有意思，很可爱。 基督徒你若不抵挡啊，这个是天使，天使要帮助。可是基督徒如果让步的话，这个就可以掌控我们的心思意念了。所以，我从初中啊到高中啊到大学啊，我们那个时候有军训，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教官，很多人都不喜欢上军训课。后来我自己到军校去当教官了，可是我现在才发现啊，军训课的那些东西还蛮有道理的。他说战争其实不是在战场上，第一个战争是在思想的战场上，所以情报战就很重要了。所以我岳父以前就是帮美军在做翻译的，那个英国的副教学大师 C.S. Lewis 以前就是帮英军在做情报战的，那个欧弟兄告诉我的。哎，欧弟兄啊，是不是 C.S. Lewis？ 所以德国收到一堆那种英国的讯息的时候，以为里面都在讲圣经，实际上里面都是有暗码。所以最后英国能够打败德军，跟一个基督徒很有关系。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的是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你怎么小心呢？我们看得见都无煞煞，还小心的看不见的，要靠圣灵的力量。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穿军装啊！以弗所书不是告诉我们很多军装吗？什么信心啊，什么什么腰带啊，有没有？头盔啊，救恩的头盔啊，圣灵的宝剑。好，你不打仗的时候不穿军装还可以，但告诉你好消息是神预备的军装了。告诉你坏消息，不穿军装的话，那暴露在危险，那是瘟疫了，瘟疫也听我瘟死。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很清楚，他的魔鬼像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之的人。可是魔鬼特别喜欢吞吃哪一种人，你知道吗？基督徒。因为他得到一个基督徒，常常可以败坏一整个教会。好，所以呢，我们的战场在哪里？我们的战场是在我们的什么？心思意念里面。好，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事情，你就去书房买一本《心思意念的战场》，Joyce Meyer， 美国的一个那个姐妹写的。好。好，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人子，我们要以耶稣在地上的生活的榜样，住在家里，做一个乖儿子，做一个乖女儿，孝敬父母。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好，连坐在家里都有可能屋顶塌下来。好，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隔壁啊，我去高雄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阿娇姐啊，哈，陈菊姐姐还没有到总统府，大概快十年前了吧，就跟他谈了一个投资案，结果陈局就送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什么面包，我觉得很怪异。高雄市长送我们面包，才知道那个面包是有来头的，吴宝春得到法国面包头奖，就吴宝春就在我们家隔壁开了一个面包店，哇，我们就很快乐，每天吃法国面包。就有一天，我从我家三楼看，他们是二楼，二楼就是那种机器啊，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人专门在卖面包机器，叫做聂明啊，专门在。就那个墙壁倒下来了，围楼，那个面包店就搬走了。我们现在没有法国面包可以吃了。所以即使老旧的房子，家里房子，所以我们今天住在地上，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要以为敌人就不会侵入，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怎么样防止敌人的侵入呢？这里有告诉我们几个防止的原则。第一个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让敌人没有攻击我们的余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永远会在这里。像我最近心脏怪怪的，我就觉得，哎，主耶稣，我是不是我的时候到了？我不知道，还没到，我下一秒谁知道。所以我随时都就像孙悦说的，把每一天都当作什么最后一天。可是最后一天的准备是要用敬畏的心，敬畏神来度日子，这样你就不怕了。你随时来，你都可以是吧？好，那我们敬畏神，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是靠着什么？十九节，乃是凭着什么？基督的宝血，如同，因为他不是羊，他是人，可是他像羊的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我们要随时支取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好，基督在创世以前预先被神知道，却在末世为你们显现。所以耶稣来了就是末世了，耶稣再来就是结束了。 那结束以后就是什么？耶稣再来结束的时候有两个时间，一个是七年的大灾期，那后面有一个什么千禧年国度。可是得胜的基督徒都不在地上了，就直接在天上了。所以呢，末世的宝血就是什么？就是在耶稣的桌子上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什么生命之血。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在他里面因着他的血我们得到什么救赎跟罪的赦免。所以这个问题解决，其他问题就好解决。而且你会发现这边用的是复数哦， forgiveness of 什么 sins， 你我的大罪小罪他全都赦免了。你如果罪没有得到赦免，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站住，也没有办法往前走。你罪的赦免，你才有办法跟随耶稣奔跑这一条前面的道路。好，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最后要怎么做呢？好，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好，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要跑，你不能全身像军队一样武装赛跑，那样跑不快的。你要跑，你看运动员通常都穿个短裤背心然后就跑了，好，才能跑得很快。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所以基督徒是跑一条很长的道路，跑到我们人生终点去见神为止。所以在这样跑的过程中，第一样就是要什么脱去，好，我们大罪小罪都到耶稣面前来认罪悔改，也求神给我们忧伤痛悔的灵，让我们脱离所有的罪。第二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信心是耶稣给的，我们信心滑落了，我们不信了，我们小信了，耶稣再度的恢复我们的信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信耶稣的过程中有可能信心会破产或崩盘，可是耶稣会帮我们恢复，多好啊！好，好，所以儿子就说到这里了。那10:15的下一堂我们会说到母亲的部分，好，然后就这样了。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为在座所有的儿子所有的女儿祷告哈。当我们的亲人已经不在的时候，你让我们效法他们好的榜样，好的人生的一个旨意。当我们父母还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珍惜，让我们愿意照你的话语来孝敬我们的父母，照你的话，照耶稣你在地上生活的榜样，你怎么样到30岁以前就住在约瑟跟玛利亚的家里面，顺服他们，孝顺他们。我们一样愿意来顺服我们的父母，孝顺我们，特别父母年长了，父母生病的衰弱的时候，我们愿意你浇灌我们更多的爱来爱我们的父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